我是天然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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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上的美女，
我是天然男女，
我是天然女宝，
Man baby baby hawk bala，
我是天然女宝，
我是天然女宝。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 Tia。
再过一个月也快过年了，最近我们讨论起来要不要回家过年，我们惊人的发现大多数人居然都不想回家。以我为例，春晚一般是提前半年开始准备，而我也是提前半年开始心理准备要回家。回家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老朋友 Tia， 一起来聊一聊春节过年的回家指南。
今年大家想不想回家呀？
我是目前不想回家，但是还在考虑中。
为什么是考虑中啊？
还没有和我妈达成一个共识，因为我有跟她讲说，如果我爸在家的话，我就不回去了。
那你觉得你不想回家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回家的话，其实是在一个比较传统封建的环境里。
可以冒昧问一下你是哪里人吗？
山东人啦。
Oh my god， 山东人。
回去可能就要被催考公考编。
那你现在多大呀？
非要讲吗？27吧，27 28。真的这个年纪要在山东的话，那可是要
压力太大了，
那可是 不忠不孝。
那你是不是会比年纪稍微小一点的人回去会受到更多的谩骂呀？
对，它是一个呈上涨的趋势。
嗯，
可能你25岁的时候大家会提一提，然后26 27 28的话，这种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嫁不出去了。
因为我姑姑是经常会催婚的那个嘛，她就说你自己一个人多辛苦啊，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人让他辛苦呢，让他养你。他一直是这种观点来的。
之前我看到小红书上有个博主叫墨兔，他的一个如何应对催婚的视频，他就是哭，就是妈妈一给他说你怎么还不出嫁，因为他是山东人哈，真的非常有用。
山东人太惨了吧。
山东人一直在分享自己如何应对催婚的，然后他就狂哭，他说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在这个年纪你是不是就想把我嫁出去，你是不是就是觉得你不够爱你的女儿，所以你才那么想要让她泼出去。嗯，然后就狂哭，然后就把他的所有家里人都哭懵了，然后就再也不问他了。
这个情感消耗好大。
他就是进行了一个反向情感绑架，如果他说就是你不结婚是你不孝，那他就先将一军说你要让我结婚就是你不够爱我。不是所有人都有胆量去承认这件事儿的。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回家之后就人家催他嘛，然后他在饭桌上点了一个烟，他说他把那个烟灰直接弹到了那个桌子上面菜里面，你知道吗？然后其他人就看的就是已经来不及管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捅破了一个大，他就把那个窗、就是那个、
人设已经彻底破了，
对，他的屋顶已经掀翻了，他就是没有空管他就是结不结婚这件事情了，就先说你为什么在外面染上这种恶习，
你先做个人吧。
他说你现在有一个女人的样子，我已经顾不上你能不能先嫁出去了，就你现在有个女人的样子再说。
你们会不会在回家以后就是全身上下都被评判一次？
会，
我也会，
就是从小就会被评判，包括你的学习成绩、长相、性格等等，都是大家就是拿来饭桌上来用来聊的东西。
番茄是怎么被挑剔的呢？
他也不是挑剔我吧，因为家里人都不太敢挑剔我，因为我高二的时候就开始纹身，然后他们对于我染
高二就把屋顶掀了。
就高二的时候，
人家漏雨吧。
高二的时候已经纹身了，而且耳洞是那个初中打的。像我现在回家，我有时候染一头白发回去嘛，那我现在包括还打了唇钉，然后我奶奶有时候会说你为什么把头发染白了，我说呀，这叫潮流啊，因为我从上海回来的好不好。他们每次评价我的时候，就是去，他们是那种试探性的问，他们说怎么嘴巴下面打了个东西啊，我说这个叫唇钉。这个花了我300多块钱打的，特别贵，我特别喜欢，然后特别的潮流。然后他们说哦，所以说番茄是潮的嘛，是潮的啊、
嗯。咱不会有未成年听这个节目吧，就是不提倡这个。
我第一次纹身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纹了一个很小的，然后我也担心被我妈看到，因为那时候实在太小了。后来到了大学之后，我就把我纹身全部都给我妈看了，我妈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骂了我，然后我就然后当我第二次回家纹了新的纹身的时候，我妈就会说你这个纹身真难看，她就会开始说纹身好不好看，她不会再说你为什么要纹身了，就是她这个底线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退让的。
我妈她因为她 我妈不是直接表达的人，所以每次我回去要是我染了头发或者把头发剪得很短，她表达我不喜欢你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你难看。我妈就会说，比如说我刚染了前面的头发，然后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哎呦我好丑哦，然后就开始骂我，就说你的头发怎么那么丑。
我们现在之所以染了，其实就是觉得自己的需求比他们的规则或者说管束就是更重要了。但是以前小的时候是觉得说自己的需求就没那么重要，可以先缓缓先听爸妈的，但是现在有点听不了了。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在我家楼下买了很多那个古着的衣服，然后我妈说这是死人穿的，你以后不许买了。我说我就是要买，我在深圳也买，我在贵阳也买，我在哪儿都买，你还管得着吗？难道你打飞机过来找我吗？然后我妈就气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我在买古着这一方面也在家里有一些造诣啊，我那时候也买了，
太土了，不知道什么是古着。
我那时候也买了几件古着，然后我直接跟我妈说这是死人衣服，然后我妈就。我妈一开始说你为什么买了件这么难看的衣服回来，我说这是死人衣服，我妈啊，然后我说对啊，这死人衣服现在就是都流行这个，大家都是穿死人衣服。
你们上海究竟在流行些什么？
番茄的妈妈什么东西？
就是你要有一种先入为主，你不要等她讲是死人衣服，你先跟她说这是死人衣服，就你都懂，然后你要去教她，就是说我们现在穿这个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特别时尚，特别潮流，
拿回定义权。
对，就是你要把定义权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然后当时我给我妈讲述了一番之后，我就还送了两件给我外婆。然后我说潮，拿去穿，我穿合适，我外婆穿也合适，咱们一起穿。
确实他那个衣服的原主人可比你外婆年纪大。
对，然后大家就是都开开心心的穿上了古着。
番茄从来都是那个定义的人，发现了吗？他都来不及让他妈妈说不好。
但我觉得其实穿着都还是其次，就这个还是能忍的程度。但有的时候是春节过年的时候，那个家庭分工就会让你很看不下去。就以我家为例吧，就是我家从80多岁到刚几个月的都有，这个年龄跨度非常的广泛。
哦，你们是每次都聚在一起过年？
对，
一堆人。
对
啊，你们家塞不下吧？
就在我家，会回老家，可能凑个30、30-40个人这样子
啊。好想参加啊！
哇，好热闹，
好热闹！
我只有很小的时候才过过这种年。
我每年都要给8个小孩发压岁钱。
天哪！
啊，那你太辛苦了。
那我也不想回去过年了，
对吧？你辛辛苦苦挣的年终奖全发掉了。因为我是去年好像第一次回去发压岁钱嘛，我真的苦恼了很久。哎，好像是前年第一次回去发压岁钱，前年我都发了，可能每个人就发个几百块钱这样子。去年我学聪明了，然后我开始在公司里集思广益，大家都是怎么发压岁钱的。然后有一个同事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你就给他们发书，发什么性教育书啊、绘本啊之类的。如果他的母父对你的这个事情表示不认可，那说明这个家庭也是你不值得交往的。就是他不理解你，他不想着要来支持在外面奋斗的你，他想着他自己的儿子女儿怎么得了少的东西，
多赚点钱。
对，那如果他们很感激你是送给了他们一些书籍，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他们也是值得相处的，他也会满意这个结果。我说好有道理，我就这么干。我去年就非常希望全世界取消压岁钱制度。
啊，别呀，我还在领呢。
你还在领啊？
对，不是家里最小的，我还在领呢。对，
你不是有个侄女吗？
那不是一个辈。
你不需要给他发压岁钱吗？
凭什么？他才多大呀，他不会用钱，他会用钱了再说我的压岁钱吧。
所以你以后会给他发压岁钱？
那看我喜不喜欢他吧。
哦，
他如果以后长大变成一个恋爱脑，被我发现他在偷偷看言情小说，我就不会给他发。我说你要留我压岁钱可以，但你必须就是把那个《他
对
此感
到厌烦》
都看完。看完之后，我会做一个那个测试题，你答对了之后给你500块钱。
对哦，我今天可以送《他对此感到厌烦》。有好多上小学的应该该看了，我3年级我就知道看言情小说了。
对啊，
所以你们都是小家庭制过年。
是的。
一般谁会一起过年啊？
就我们自己家过。
我们是那种就是每一个人家里面都要过年，然后比如说今天我阿姨家过年，我们就一家人轰隆轰隆开着车就去她家一起过。
你们不是大年三十过年啊？
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都会在大年三十之前先把年过完。像我奶奶那，就是我爸那边的亲戚，有一个姑妈，她刚好也生了两个女儿，他们硬是把这个残缺的家庭搞出了一种非常团结的感觉，就一起去爷爷奶奶家过年。然后他们两个一定会先冲到前面，冲到我奶奶的怀里面说，太婆我好想你啊，我好喜欢你呀、啊、我这是我给你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你，各种拍马屁，
嘴很甜，
对，嘴特别特别甜，然后行动上也特别特别敏捷，就特别喜欢来这种事儿。
我在家里的地位反而是，就比如说你那两个姑姑的孩子在嘴很甜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开始说，哎，这个小女孩就不太行啊，然后我就会很生气很难过。
真的吗？真的会这么说吗？
他们会这样，会说
当着你的面说，
对，就学习成绩好有什么用啊，就嘴也不会说啊什么，就可能不会当着我的面说，但是就是整个氛围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爸妈也会在聚会或者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说，就是我就是不太会表达之类的，所以我很生气这种画面。一般就是有人在那儿嘴甜了，我就恨不得就是立马走出这个房子。
就是他会拉踩，他暗自比较，
对，特别是他们会把女孩子拿在一起比较，会让我更烦。因为我有一个堂姐和我年纪差不多大嘛，就他们老爱拿我和堂姐比较，就小时候比成绩，然后长大了之后比结婚孩子之类的，我每次都觉得很困扰。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反而就是不太在意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我和我姐是有点受害者的意思。
是，
就是本来我们俩没有什么那个，但是因为这种比较让我们俩关系不是很好。所以现在我已经完全不在乎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我小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在意，就是会自己独自生气，然后他们还说我就是老爱生闷气，不是一个好小孩。
他们哎，其实是他们很有恶意这样子。
对，
就有点像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挑选，然后这种挑选就会造成下位者之间的矛盾。
对，
就跟雌竞的原理很像。
对，是的，
就一模一样事儿的。但如果你是个男的，哎，此时你就有了借口。男的不善言辞是很正常的。
对，男的成绩不好有后劲儿。男孩子很聪明的，就是不爱学，这是我小时候听到最烦的，就好像我成绩好是因为我太刻苦了，但是我很笨。
就是我觉得适度的去回怼真的非常的有用，因为他会觉得就是原来你不是不会讲话，你只是一讲话就会伤人，所以他就不敢跟你讲话了。就是我有一次回家去我姐家吃饭，但我姐也不会做饭，然后我姐就说给我点两个外卖，然后我们俩一起吃，但他可能点的比较多嘛，然后我姐夫回来了之后他就抱怨了一句，他说干嘛点这么多，你们两个人又吃不完。然后我这个时候就说，又不是花你的钱，你这边唧唧歪歪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立刻闭嘴了。然后过了很久，我知道他天天跟我姐抱怨说，你妹妹怎么从来没有叫过我姐夫呀，你妹妹怎么每次都这么讨厌我呀，你妹妹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我呀，然后他就是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方法让我喜欢他。
哇、
就是你先发制人的去对他，他反而会想尽办法的来讨好你，人就是这么贱。大家受到女性主义的熏陶也比较多嘛，那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之后，你们回家过年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我是一个就回家假装我自己是乖乖女，是服从他们的，然后包括他们催婚我也说是是是急急急，不展现自己的真实面目。
那这回憋不下去吧？
现在是有点憋不下去了。就是我有一次回家在客厅看电视，然后我爸就突然开始骂我，我当时就挺懵的，因为我小时候他是经常这么对我，但是我发现我长大之后他不会直接骂我，他都会先跟我聊，然后他说因为我妈自己在做家务而我在看电视，然后就开始疯狂的输出。我当时虽然很懵，但是我就去了，我就一边在帮我妈的同时，我妈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一边帮我妈的同时我就有点明白我爸为什么发这个火， 是因为他发现我工作之后就是越来越管不住我了，他想通过这个发火来判断我是不是还听他的话，
服从性测试。
对，这是一个服从。但是我在意识到我爸是这么想的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可笑。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说，有时候不是你变自私了，而是你变得更难管控了，他就会把自私安到你的头上去。
去年回家的时候，我爸来高铁站接我嘛，
嗯，
就是也一年多没见了，然后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说我长得丑，然后说我当时染了一个红头发，就是说就是怎么搞成这样子，然后我爸就是表示很失望，然后还长胖了，然后就觉得说怎么我的女儿不太一样了那种。但他说话说的还是挺难听的。我本来还挺忐忑的，一年没见了该怎么跟爸爸打招呼这种，结果他上来就给我说了这种东西。然后回家之后他又开始拿我跟我妈的身材做比较，然后当时的体验感就特别差。因为我能明白，就是我家大概就是有稍微有点就是封建，然后觉得女性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当时就是非常直接的来评判我和我妈的身材，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就直接回我自己房间了。然后我爸妈是就是一直关系不好嘛，然后他们也很爱吵架，然后当天晚上他们不知道因为在吵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有点忍不了了，我就出去直接把桌子掀了。然后我爸当时的表情就是有点愣住了，就是你还能做出这种事情吗？就是因为他们一般吵架，我小时候就是一直哭着让他们不要吵了，或者长大了之后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管。然后我那天就直接出去把桌子掀了。
怎么掀的桌子呀？具体
就是把桌子拎起来然后掀了呗。
掀倒了吗？
就是把，因为那个是个茶几，是个石头的，很重，我就这样掀起来，上面的东西就都掉在地上，然后就摔下去了。然后我爸当时就是他们吵架也停了，就是很吃惊，然后我也很生气，我就跟我爸说，既然你不欢迎我回来，那我今天晚上就走。
那你走了吗？
就是当天晚上我就开始买票，然后我妈就哭着劝我说让我过完年再走，然后我是大年初二走的。就是那是我在家过的最短的一个年。
哇、
大年初二就走了，就回上海了。然后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跟我爸说过一句话。然后我的家庭地位逐渐提升，他们发现我是一个会发火的人。
哇，你已经拿回你的话语权了。
没错。我就是因为之前一直都太乖了，他们一直觉得我就是那个会听他们话，或者说就是一个很规规矩矩的乖乖女。然后我在发了火之后，他们反而意识到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然后我妈也会尊重我自己的意见了。
我倒没有跟我爸有吵过这么剧烈的架，但是好像在爸爸那里他可能会觉得是在小姑娘闹脾气，但他不会怀疑到他自己身上。
对，
但是我今年跟我妈吵了一个很大的架，我妈妈以泪洗面。
女性真的很擅长自责，我觉得很崩溃。
是的。
那接下来我来说说我最近的精彩故事。好，这个事情的起因跟过年没有任何关系。是我学习了一些番茄吵架的技巧和话术以后，在有一天遛狗的时候运用了，在街上跟三个男的，老中青三代，分别吵了大概，
吵赢了，
吵赢了，总时长三分钟不超过吧，但是把三个人都骂得落花流水的。我甚至说你个老不死的东西，你管就是还有几年能活，管这么多，然后就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不仅吵了，我还录像了。我把三个人的嘴脸全部都一字一句的拍了下来，每个细节都捕捉到了，然后我还剪辑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视频发到了我的微博上，整个视频可能好像是有5000多次的播放吧，然后有200多个点赞和转发。
先补充一下，就是吵架这个事情其实是你是对的。
对，
不是真的想跟他们吵，你只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
谢谢你帮我。
不是想吵架来的。
我不是找着人逮着谁我就看不爽的，还跟他
不是出去练技能吗？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接着说，这个视频到网上以后有很多人看到了，好巧不巧第二天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你是不是跟人吵架了，你还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她现在已经有多少多少次播放了。然后我 一开始我就觉得来者不善，
嗯，
但是我不知道他不善的点在哪儿，
嗯，
我就说妈妈你是担心我在路上跟人吵架了以后影响到我的个人安全呢，
你还替他着想，
还是说这个视频发出去了影响不好，可能会影响到你们体制内的工作，因为有个不孝女呢，类似这种的。然后我妈说倒是跟这两个没什么关系，我说哦那是因为什么呢，妈妈说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老年人可能是你家里的亲戚里的谁谁谁，要是这个人是他的话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会啊。
我就啊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啊，这倒
是你妈的角度好刁钻哦，
一个前所未有，原来是说你说的话太过了，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当下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来问我自己的前因后果以及关心女儿自己的处境怎么样，他说因为你在微博里写你吵赢了呀，
你必须得输是吗？
那输了之后他妈会说叫你不要去招惹别人。
我妈就觉得我在气势上总之是没有给人落下什么可以攻击的空间，
嗯，
然后语言上也说的挺决绝的，所以就觉得她发现了女儿不为人知的有强攻击性的一面，
嗯，
这就像是平时我在她心中也跟 Tia 一样就是个乖乖女的角色，但是我在上海是个泼妇。我妈发现了这个事实非常难以接受，开始打个电话来问责。我就说嗯，你怎么都不站在我这边，我以为你是为了我好，没想到，然后我说我对你太失望了。然后我就把我妈拉黑了，
嗯，
把所有家庭群全部都退出了，
嗯，
然后番茄在旁边指导我完成了这个机会。他说对对对，你家庭群退了吗？我就退了。嗯，好。对，
你把我的形象搞得特别负面现在。
感谢番茄老师的指导，就是非常丝滑。
第一次听播客的以为我是一个坏孩子呢。
然后这个过程中就是在我拉黑我妈妈的这一个多月里，现在我已经取消拉黑了哈，
嗯，
就是我爸爸突然开始跟我来往密切，他开始给我分享今天院子里的树叶，今天的早餐，然后自己再造几句诗给我发过来。后面在看一个剧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在男主的妈妈去世以后，爸爸开始承担起了过去妈妈承担的那个沟通者的角色。
嗯，
哦，我就突然理解了，原来我爸爸觉得以前都是我妈妈在关心我在干嘛，他从来没有主动关心过，
嗯，
但是在我妈这边纽带断了以后，他就开始觉得哦那我来当这个人吧，他就开始给我发消息，
嗯，
当然也在几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旁敲侧击的说妈妈因为你的事情非常伤心，他也很懊恼，就是之前怎么没有站在你这一边，然后但是她是女中豪杰，她的原话。我就不纠结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了，
你们家不是古代穿越来的吗？
然后我就搪塞了几天，然后最后我给我妈发了一长串小作文，然后也是加回了她的微信。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比较意外的一个点就是让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可行的，因为跟 Melody 认识也比较久了嘛，就在她之前的那种描绘里面我感觉她爸妈首先第一个是在体制内嘛，第二个是他们两个有点神圣不可撼动，感觉是很难那种轻易挑衅或者说是可能在家里发疯也没有用的那种角色。但是就是 Melody 这一次发完疯之后，他们家的那种家庭氛围马上就开始有微妙的那种转变。
是的，
他爸也会开始就是示弱，就是听他说话这样子，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可能之前我会觉得哦，他们家的情况可能是比较难处理的，需要打持久战的，没有想到发一次疯也可以改变这么多。
我觉得改变关系这个互动要从改变自己开始，
嗯，
但像我有个朋友他对改变自己的理解是我通过让自己忍受所以来维持继续的这个和谐，让这个事情能够继续 go on。 但是我觉得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不是一辈子都忍让下去的话，你就得想清楚我想要达到的关系的结尾是怎么样的。我想的是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不再是母亲和女儿的关系，而是两个平等的人的关系，就是我可能有这样的选择，她理不理解都 OK， 她就是接受就 OK 了。然后他可能也有假设哪天他要跟我爸爸离婚了，或者说他要出家拜佛了，我都非常的我都觉得挺好的。嗯，就是你有自己的人生路要走，咱不必牵扯那么多，这个是我最理想的关系，所以我也带着这个目的去跟我妈妈谈判。
我还有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和父母的关系里都太乱了，就我们太拿情绪或者情感去说事，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工作的话，它其实蛮好处理的。
是的，
就把所有的情感还有就是他们会得到怎样反馈，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都把它当成工作去做。因为我看到麦里有写什么每年的那个总结，我非常震惊。就是我发现，就是原来你的关系和感情是可以拿来就是做逻辑分析的，这令我非常震惊，因为我以前在关系里是非常乱成一锅粥的。
嗯，我在拆分我不想回家的时候，我就会拆我到底在讨厌的是什么。
对，
可能最好解决的是家庭分工还有发红包的问题。我就写了一个 SOP， 我是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对，
然后怎么解决我跟家里关系更平等的问题，这可能耗时更久，但是今年也有在解决。
但是像我们就很难把它拆分出来，我们可能都把它混在一起，就是说这个事情太难了。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工作来做，发现好像好像是可以解决的。
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不要太把爸妈当回事，就是还是会把他们当成一个权威的状态在看，而且你爸妈其实也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多么有主见的一个人。你在外面那么有主见，回家还不是我让你去洗碗你就去洗碗。
是的，
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结果你一掀桌子，我这么有主见，哎呦好不得了。
要主控这个局面，你要说我有几件事情想跟你沟通一下。
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个很抗拒回家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对我有很强的身份预设，就是我可能就是家里的小辈，然后我是个女性，然后我自己在他们眼里没有多少钱，就是有几个 buff 叠加以后我已经没什么话语权了。但这次我在给我妈写的这封信里，我前面有三分之一都在夸我自己有多么好。
我很厉害了已经。
对，我在哪里哪里来哪里各个层面上有多好。我去年在回家的时候，为了避免我接受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我就先跟她就是约法三章，第一是不催婚不评价外貌，第二是家务均等，如果我做家务我哥就必须要做，就是我的舅舅我就懒得管了，但是我这一辈的必须要平等，然后第三是我个人空间的尊重，如果我想要在房间里待着就不要非要逼着我去见人。
就你在提出这些之后，你妈就真的会尊重你这三点？
她可能会说哎又是讲这些东西，但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他可能嘴上就不会服软，但他真的落到事情上还是会注意着。
对，我说哦，我们之前说过的哟。
就是我觉得那些在家里有地位的人，他其实混的也不怎么样嘛，而且就是混的再差的一个男的，他也可以拥有不做家务的权利。
是，
但他们就是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很爱掌握话语权嘛。所以我在家里面贯彻落实的也是我要当爹，我会在家里偶尔宣扬一下女性主义嘛。就比如说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就我发现我姐在那边，就是我们就一桌人一起吃饭，我发现我姐夫他在旁边就是吃饭，然后我姐在那边喂小孩，我当时那个火我就上来了，我还说啊凭什么，就是为什么是我姐在喂饭，为什么是你在吃饭，就为什么我姐不能先吃，为什么你不去喂孩子，你作为爸爸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心疼自己的女儿的，你女儿以后知道有你这么一个爹她该有多难过呀，就是开始道德绑架。然后当时饭桌上一度变得非常不和谐，然后
他就是那个不稳定因素。
对，因为他们往往会觉得有点拉不下脸，
是，
对，他们就会去喂那个孩子，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不去喂我就会一直讲，然后那个饭大家都吃不下去，还不如让他去喂了。但每次把饭吃完之后，我姐就会上来跟我说什么你不要再宣传你那个女性主义了，我不相信你们这种女性主义，我觉得你们女性主义就是骗子，就会跟我说这样子的话。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也挺无语的。
你说起来你姐姐说你们女性主义都是骗人的，
我被她背刺了。
在我家我也爱打拳，然后打拳以后我妈就说你搞女权过了头，我就会觉得哎，可能这就是没有那个土壤吧，然后我就开始还是会有一些小伤心，所以我更多还是把我的见解全部都发在网上，就是写微博，一回家就开始写小作文的微博，可能平时吧就是发些两三句话，然后回家以后都是2000字以上。但是我发现这个微博吧，除了跟我相同年龄的人在看，有一次也是趁着上次跟我妈吵架的机会，我开了一个 SVIP， 看了自己的访客记录，我发现我的嫂子也在看我的微博
啊。
最开始我觉得她就是那个像我妈 检举揭秘我在外面跟人吵架的视频的人，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番茄还在旁边给我录了音，我用两个设备都录了音。我当时就想着，如果是他讲的，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挑破，我都跟我妈撕破脸了，我还怕跟家里人撕破脸。结果一打电话，他说我确实在看你的微博，但是我一定不是那个人。番茄还逼我让他发誓，他说
很毒，
他有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嘛，他说要是你让他用他的两个孩子起誓这个事情不是他干的。然后我嫂子就真的好配合，马上就起了誓，他真的这么干了，反而有点感觉自己挺不是东西的、对，然后他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说我知道刚才我起这个誓只会让你简单的认定了不是我做的，但我还是想要把道理给你说清楚，让你相信这件事情不是我的动机。他就开始娓娓道来，看到我的微博上写家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女性在做家务，然后包括各个侄儿侄女都是妈妈在喂，爸爸就在旁边吃饭喝酒，他也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这样，然后他也觉得我们家的那个制度太森严了，在里面也会很有压力。但是之前看我的微博就觉得好像有人在替我说这样的话还挺好的。我说啊，这个家里还是有能唤醒的女性啊。然后他还为了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养得更好，然后去自学了心理学，然后最开始也觉得最开始在家里是很跳脱的性格，但是为了融入这个家里就也塑造了自己的一层人格，没想到在家里还能有跟你理解的人。
我当时看特别感动，然后他说他在 Melody 的微博里面感就是觉醒了很多，然后认识到了很多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的不平等的现象，然后还而且就是以前就在打那个电话之前 Melody 跟我说他这个嫂子很爱在那个朋友圈和那个家族群里面发自己做的菜，然后后面他说他其实只是为了能够融入大家，然后希望能够分享自己的生活，所以才总是发这些东西，没有想到被大家讨厌了。然后还说什么自己以前其实结婚之前还会就是经常去酒吧玩，然后我们就啊，
然后我们要哭了，听到
对，就是没有想到，其实在自己身边还是虽然大家年纪不相仿，然后在一个家里面本来以为大家同床异梦，结果没有想到其实会有跟自己站在一条线上的人，而且也没有想到自己做的这些东西或者在写的这些话真的能够对身边的一些人真的产生一些启发吧。
对，
真的影响到他们。
我本来想着就是说这些话只能影响同温层，就是大家都已经就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但没想到如果就是他跨了好几岁这个事儿也能存在，我觉得就特别感动。
好，我决定这一期微博这一期播客我发到朋友圈的时候我要仅家人可见，我要把家里的所有人都洗一遍。
天哪，我还在起鸡皮疙瘩。
对，他后面还给我发了好多消息，他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他说因为我一直是家里面成绩比较好的那个，但我其实平时是非常低调的人，我家里人也爱议论我，我可能考试考得很好，然后就会公开的给表彰，然后甚至期末结束还会发钱，就是根据你考了多少分多少排名去给你发奖学金。
那我去你家不要倒贴吧。
但是他说我想想你小的时候接受了那么多目光，也许你没有想要这些目光。我说啊，还有这个视角，我自己都没想到，
天
哪。
好，我今年回家要给家里所有女性都买一本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不管她看不看，反正先送了再说嘛。这么一说还有点期待回家了。而且你知道就是在发这一期播客之前，然后有一个听友也是私信我，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家里也是一个乖乖女的形象，但他准备今年回去跟家里人发疯，就是他还没想好要怎么发疯，他也没有想好要什么时候发疯，但他决定做这个事情，他现在一想他就很期待回家过年。大家其实也可以抱一个这样的心态，我就是回家要把所有人都给搅翻。就是给大家带一点小小的震撼。
我是那种很习惯性对未来进行灾难化幻想的人，所以我在想到回家的时候，我就是想到了自己忍气吞声受尽委屈的情景和那种浑身不舒适但不知道怎么发作的情景。我好像已经预设了我会用这样的行为模式去对待这些不舒服的瞬间， 但是如果我的想法是
把灾难留给别人，
对，确实很期待啊，
真的很期待。我每次就是特别想要去别人家里过年，因为我想要去怼人，我想要去跟别人吵架，我想去当爹，
不顾别人死活，
对，我想去当爹，我想在那边就是大卡子一坐，然后点一根烟，然后在那边开始指点江山。
但像我有一个朋友，我给他说了我跟我妈发疯的整个经历过程，他觉得好爽。他其实跟他家里的关系会更纠缠一点，就是他爸爸会给他连打2个小时的电话，就批评他最近外出太多、
那不跟青年大学习一样，放在旁边静音就好了。
那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有一次他染了一个粉红色的头发，但是他的母父去加了他小区门口保安的微信
啊，
对，那个保安就把他粉红色的头发告诉了他的爸爸妈妈。最开始他都没有就是说打视频电话，就是为了避开这件事，但是他爸有一天就突然给他问责，说你的这些我都知道了，你为什么要染这个颜色的头发。
是他间谍吧？
他在外面自己住吗？
对，他在上海，然后家里人在贵阳、就是这样子都要去掌控他，说你现在就把头发给染回去。然后他当天晚上就一边哭一边去理发店把头发染了。
天哪，加保安的微信真的控制欲好强。
就是因为之前搬家的时候他母父会过来帮他搬家，然后就会去加保安的微信。
好吓人啊。
嗯，然后所以他听了我跟我妈发疯的故事，他当然是觉得很好，但他觉得自己就是做不到。
对，
没事，慢慢来嘛，也不是所有人就能一下子就听了这个播客之后立刻精气大作马上就去发疯。
是的，
我闺蜜是在听我的掀桌事件之后勇敢的从家里出来了、就她虽然还没有完全断掉经济联系，但她之前一直是在家里就是有点类似于保姆的角色。因为她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嘛，她要在家里做饭，然后接送他的弟弟妹妹上学，然后还要有自己的工作。就是每天这样之后，他妈妈还会讲说你这个月是不是花的钱有点多了。但他就是在听了我的那个掀桌事件之后，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一直待在家里受气，我也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然后他现在就直接从家里来到了上海开始打工、就是过得很开心，就虽然可能就是没有在家里过的经济那么富裕，但他觉得特别自由。
就有的事情他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
但是你当你看到其他人真的这样做成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力量的。
没错。
就像我去年我也完全不敢想我会跟家里发疯，我会拉黑爸妈，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是我发现你其实需要准备的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发疯真的挺有用的。就总结下来，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发疯首就是从行为和话语上咱们都要一致的去疯，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哈。前面也讲了很多了嘛，第一个是不要把父母作为一个权威去看待，第二个是就是忍够了就别忍了。之前看到过小红书有一个博主，他就是家里人催婚说要给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还是他就是找老公的条件要求太高了，然后他说我没有什么要求，我要找一个鸡巴大的，然后就是家里人都疯了啊，就是说了这样的一个癫话之后，他家里人一下子就是不太好意思催他的婚了啊。然后他后面又开始了癫的第二步，就是开始撒谎啊，他跟他妈说他找了一个外国老公，然后这个外国老公是一个黑人，在酒吧里面
当
保
安，
他爸妈就几乎进行一个癫狂的状态，然后就是也不太就是在那个事件之后就觉得说你能找个老公就找个老公，不能找也就算了。虽然这些话大家听起来像一种爽文，其实你自己真的试一试真的蛮爽的，做一个很发疯的人往往会让你自己更爽。那在行为上，无论你是掀桌子也好，离家出走也好，反正一步一步来嘛。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在乎别人说自己不孝顺啊，觉得自己人不好啊等等，所以他们发不出来疯，或者是觉得母父对自己的期待不是这样啊怎么样的。
但像我的朋友，就他其实可能最在意的也还不是这些，他最在意的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的母父会伤心。
对，
因为他妈妈真的他妈妈爸爸都很擅长情绪绑架。 就是会用自己的身体啊之类的作为要挟。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也是那种家里，就是他家里离婚嘛，父母离异，然后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擅长情绪绑架的人，然后就会一直给他发语音说你为什么不理我呀，你为什么就是不在乎我啊什么的，我那么关心你啊，就是各种发语音。然后他就是比较决绝，然后给他妈写了一封长信，然后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说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也不需要他担心之类的，后面再表达了对他妈的一些诉求，然后他妈最后也就接受了这件事情。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立刻发疯的话，那你就先试着跟对方开始谈判吧。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适合这种中间路线的。
对，
因为我的最终诉求也不是从此跟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决裂，我还是想要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稳定关系。而且我发现在我发了疯之后，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而且更自由了，
对吧？就是我还活得还挺开心的，
没错，
我也没有整日以泪洗面，这就说明其实我不是被动的那个。
嗯，你反而变得更强大了。
感觉番茄在家里就是从小发疯到大的，有什么具体值得一说的发疯案例吗？
我也讲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好了。今年就是6月份左右的时候，因为我有遗传病嘛，然后我要定期的去住院和复查，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爸整个人对家里的付出还蛮少的，然后我这个遗传病又是因为他导致的，而且我自己刚毕业嘛，我非常希望这笔钱由他来出，就是我的住院费和我的治疗费大概也就3000多块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爸一开始说是愿意给的，但到我出院的那一天他就不愿意付这笔钱了，然后我当时一气之下我就把他拉黑了，就再次拉黑，再次删除，然后给他发短信说他是一个只知道射精的傻屌，是一个非常烂的男的，非常典型。然后骂完他之后他就也不回我消息了，然后我就把他的手机号也拉黑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妈跟我说我爸想把我加回来，我说让他先把那笔医药费转给我，然后我爸就说让我先加他，他才愿意转给我，我说你先转给我，然后他说他没有我的微信不知道怎么转，最后他通过我妈把那个钱先转给我，转给我了之后我收了之后就没管他了，我还跟我妈分了一半就觉得还蛮搞笑的。就以前小时候还挺怕他的，说实话，因为他小时候在家里他也会掀桌子，他就是在家里非常非常擅长掀桌子，那个掀桌子好像他的 A 技能一样，包括他很喜欢吵架啊什么的，还在外面乱搞。然后到后面我发现其实他也就那样嘛。
我发现成为爹的第一步就是掀桌子。
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微信建立也是在他生气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生气很可怕。
对，
因为我家是那种铁火炉，不太好掀的铁火炉，那他啪就是砸桌子。像我朋友家的是会把他的古筝的琴弦给拉断，就是通过暴力来展现自己的权利。
对，
但你知道当你开始有话语权的时候，你爸就不会再掀桌子了。虽然很多人的家庭可能并没有办法真的去实施我们以上讲的这些发疯的办法，但是也希望这种方式和我们的这些经历可以在你的心里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无论你后续回家是去谈判也好，还是真的去掀桌子也好，我反正还是希望大家在未来都可以拥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人生，
过个好年。
对，
没错，
从今天开始期待回家过年发疯吧，
祝大家过个好年，
给大家这边给大家拜早年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